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平安，感谢神，真的有进步了哈。我真的非常感谢主的带领。在每一次的问候，我除了问候大家平安，那我也真的很期待大家能够透过口，借着圣灵向传道说你平安。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常常赐我平安。我们这位神，他真的是赐平安的神。所以只要是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人都有难免会有软弱的时候，越是软弱越是要靠近神，越是不想祷告，我们更需要向神祷告。站着没办法祷告，你跪着要祷告；你跪着没办法祷告，你躺着也要祷告。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所以我们都一样，我们都需要平安。很多时候我们嘴巴说说的要平安，我们信心刚强，但是一旦我们面对患难来到的时候，是外在的也好，或者是病痛也好，病痛所造成的心灵的空虚也好，这些都是苦难。当你遇到了之后，你才知道，你才能够去称一称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信心。所以真的非常的不简单，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来代求。彼得前书，彼得他对当代的信徒要激发他们的，就是你活着要有盼望。假如我们基督徒，我们活着有盼望，是因为来自于我们所拥有有多少。你的盼望，你的指望来自这世界，你因为这些而得到喜乐，其实这样的盼望是非常的短暂。你的盼望放在你的家人，放在你的孩子，或者是放在你自己，你的学历，你的工作，这些都是非常的有限。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之前有分享传道书，传道书又称之为劳碌之歌。所罗门王他所写的劳碌之歌，他去探讨人生，人的一生非常的虚空，虚空，虚空，虚空。人的一生是过着捕风的人生，看起来摸得到，但是却抓不到，这就是人生。所以他去探讨人生，人活在这世界上，你到底有什么利润？他发现人生非常的单调乏味，不是吗？他发现人生所拥有的残财，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一点路用都没有。再来，他发现人所拥有的智慧，到头来也是一场虚空。好像发现人所面对的死亡，到头来我们跟野兽，到头来死了也别无两样。所以他发现人的一生，我们要有盼望。就像约伯记的作者，他这样，他的朋友这样说，他说你要认识神，就必得平安，神的福气必要临到我们。所以彼得勉励大家的信徒，他深深的体会到是谁翻转了彼得的命运。彼得他不认识神之前，他是什么样的人？神翻转了他的生命，翻转他的生命不是他拥有多少，而是他真的认识神多少。他跟过耶稣， 他听过耶稣的道理，看见过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也真看出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那位基督。彼得真看出来了，甚至彼得后来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主耶稣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后来主耶稣在众目睽睽当中，在众人面前借着云彩将他接天，接上升天，众人看着他，看着主耶稣，彼得也看见主耶稣缓缓升起，来到了自己的宝座的右边，继续的为世人来代求。天使对许多的众人说，你们怎么看他升上去，他将来也必要踩着荣耀的云彩来到这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当盼望的这位天上的神。所以你的盼望是放在这世界吗？够了，这世界太累了，太劳碌了，太苦了。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信耶稣将来要得永生，这不就是你今天来聚会的目的吗？聚会不是看他听多少的道理，聚会是你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听神的道，要求圣灵带领我们的心，真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借着听神的道看见自己的责任。所以领受神的道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勉励信徒，面临当时的信徒遇到苦难的这些人，他们所遇到的、所看得见的这些外在的逼迫，比起我们今天所面的逼迫，我们是无法去想象的。他们为了坚持他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他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为福音而殉道。那以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假如真的面对了这些外在的逼迫的时候，你仍然还会诚信地说，主啊，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你愿意为主而舍命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很难想象当时的信徒他们怎么有这样的信心来面对他们至死忠心的那位神。什么能力？除了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的信心之外，信心的基石之外，还有就是对他们所信的神他们知道。那你呢？所以彼得勉励当代的信徒，你们在苦难当中你们要有盼望。第一章那里说，你们要因所拥有的救恩要有盼望。第二章那里说，你们要因重生而有盼望。到了第三章，虽然你们受苦，但是你们仍要因行善而有盼望。到了第四章，你们要效法基督，因受苦而有盼望。到了第五章，你们要因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荣耀，你们要有盼望。所以现在所讲的这些不是属世界的事情。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一章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所追求的就是神早就曾赐给我们的什么？不是地上的财富。如果你信耶稣为了要追求地上的财富，你错了。这里说你要去追求神曾经赐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是从上头来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要去追求。所以救恩、重生、行善、受苦、将来的荣耀，这些都是神为我们预备那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你是否追求了呢？你是否在此刚强起来了呢？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勉励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要他在侍奉之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呢？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直称提摩太，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怎么样刚强起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信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你如果知道你所信的是耶稣基督，那你要知道他的恩典是长阔高深。什么是恩典？也就是你不配领受这个恩典，神却爱你，白白赐给你。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里，我们发现保罗勉励那些后来信主的外邦人，你们今天成为神被神所拣选的人，按着肉体你们是外邦人，因为你们没有受割礼。主耶稣也曾经说，因为救恩是来自于犹太人，一个不是神拣选的人，外邦人，在这世界上是多么可怜的人。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第一节，他说，你要知道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怎么样刚强起来。既然是在神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那么侍奉神你就必须要刚强起来。要怎么样刚强起来呢？在第一章的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所以鼓励信徒到前面求恩赐，接受按手，你不可以那么自私。你要为了兼顾教会信徒，你要为了建设教会，你要接受长子传道人的按手。当我们得了按手，照着你的信心，照着圣灵他要不要给你，借着按手所得的恩赐，这里说再如火眺望起来。得恩赐不就是要造就教会吗？得恩赐不就是要为主来传扬神的福音吗？所以当你得了恩赐之后，在第七节这里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的心，乃是仁爱的心啊，乃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心啊。所以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敬神也要爱人。所以彼得前书，在整个彼得前书当中，他所讲的就是在苦难中你要有盼望。但你对彼得前书你听了之后，你对神所赐给你的恩典，你有没有在这个恩典上刚强起来呢？假若有，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假若有刚刚我前面有说的这些事之后，你再去进入去体会到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看到彼得他真的是用心良苦，他是被神、被主耶稣基督所拣选做使徒的人。 他体会到说自己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者，他也希望这些在教会那些同做长老的人，同做长老就是那些年长者，你们也要一起同享在这受苦的见证，彼此来同成为同伴，而且等候将来将要显现的荣耀。所以保罗彼得勉励这些做长老者，这些教会的年长者，你们不要被这世界的事给吞没了，你们在这世上就是暂居的，就像是客旅的人，你们要去数算自己的年日，因为时候要到了，你们要将你们从神所领受的跟我同坐，愿意做一个基督受苦的见证者啊。所以彼得勉励这些同坐长老者，或者是这些年长者，你们要怎么样？第二节这里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里的牧养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它就是要谨慎的意思，你要谨慎你们当中信徒的状况。所以教会的信徒不是你的羊，教会的信徒是神的群羊，这一点你要搞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呢，要按着神的旨意去照管他们，这个照管就是照顾，不是出于勉强，也就是说不是出于外力，用外力勉强你，乃是出于甘心，这里的甘心就是自动自发，也不是因为贪财，这里的贪财指的那个可耻的获得，包含名誉，包含财富，包含你心中所想要得到的地位，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我们在侍奉神乃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是在神面前表达自大的诚意，当我们做完之后，只当说我们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无用的仆人是什么意思？无用的仆人当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无用是什么意思？就是亏缺的意思。我们在做多的圣工永远都是亏缺，永远无法弥补对神的报答，所以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永远亏缺神的，无法报答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甘心的侍奉神。第三节，也不是瑕疵，所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远不休长的荣耀的冠冕。所以在教会侍奉，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我们将来教会的牧者也好，信徒也好，我们都要接受这位神的到来，要面对他从他来的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和冠冕，所以我们都要站在他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我想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认知。好了，接下来就是第五节之后，他说你们年幼的，你们要顺服那些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这里的谦卑束腰就是要穿上，你要穿上谦卑的心，这个很重要，你要穿上谦卑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要约束自己在人面前显出谦卑来，它当中有含有一种像仆人等候主人吩咐的态度，随时接受别人的指正的意思，这就是穿戴谦卑。那么彼此顺服，这里的顺服没有考虑到年纪大小的因素，主要是出自于谦卑为怀。所以 在教会这些年长者也好，或者是做长老的长职或者是传道人，在教会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称呼传道叫弟兄，阿们。因为如果我们到天国去还要互称传道长职，那样的天国我不去了，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教会被暗立之后的，那很多人被暗立之后人都变了，在教会要专权，得了大头症了，大有人在，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要常常为教会的圣功来代祷才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样一种谦让的心，勉励教会这些做长老的人以及信徒都要谦卑束腰。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而且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我想谦卑自卑它不是一种口号，其实你不用讲你是不是谦卑的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看得出来。从你的态度，从你说的话，心里所想的嘴巴就说出来了。要从会议里面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所以有人说你要看一个人就从他开会的时候就大概就能够略知一二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心中那一块看不见的自己，我们要求神帮助，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要求神能够来赦免我们。在第六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传道，在神的面前讲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我讲出来的话我必须对我的神来负责，这是一定的。但是这里更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谦卑束腰，全体信徒要彼此顺服，我们要追求谦卑自卑。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俯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所以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不能成为英雄，教会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把人当作英雄来崇拜，教会就是这位神，神在教会居首。你要留意，你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好，最后就是我们来看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七节到第十四节，在七节到第十一节啊，那这是一段啊，这里讲到我们信仰当中我们要面对的征战啊。再来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说到了彼得说了末了的叮咛跟他的期待啊，他的期待。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彼得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讲到两件事，那么第一个， 你今天你所面对的敌人到底是谁？第二个，这个敌人他要对付哪一些人？第三个，我们当如何去防备这些敌人？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在导读的时候曾经有介绍过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大概在主后63到64年左右，他所写的，当时的信徒面对了古罗马帝国政府的相当大的逼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彼得就写了彼得前书，你们纵使在苦难当中，你们要有盼望。所以彼得写了彼得前书，因此在第五章的第七节这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他真的是顾念我们。相信这一句话在当时彼得他勉励信徒，用书函来勉励信徒，相信信徒他们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当然我们在座了许多的信徒在苦难中，谁没有忧虑呢？谁没有愁烦呢？当我们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这段话来勉励这些信徒，甚至当我们遇到苦难，我们自己也会勉励我们自己，没有错，主耶稣愿意我们将一切的忧劳卸给他。凡拿我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到安息。这不就是主耶稣曾经勉励那些跟过他的人所说的话吗？所以一切的忧虑是要卸给神的，连彼得也是这样说，因为神他真的顾念我们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真的是有没有在祷告之后真的将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呢？很多时候我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经济压力祷告，为我们不能处理的事情祷告，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仍然无法放下，心中的重担反而更加的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卸下重担，交托给神，相信神的全能，这是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我们才能够做得到。很难有人说当我们遇到重担的时候一交托我们就觉得好像没事了，就像孩子一样的天真无邪在那里好像看起来没事一样。我相信没有，也很少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主耶稣借着他的仆人彼得要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神真的顾念你们。接下来就是第八节，我们真正面对的敌人是看不见的魔鬼。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先搁着以弗所书第六章。在第六章这里讲到，除了讲到家庭伦理之外，再来就是我们在真正的信仰的生活当中会面对的属灵的征战。他特别提到什么呢？在十二节这里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怎么样征战。这是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翻回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同样的彼得在这里也无独有偶的来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务要谨守警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他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主耶稣在旷野在野地40天禁食祷告之后，后来他饿了，魔鬼就怎么样，就来试探耶稣了。后来试探不成，圣经说他暂时离开了主耶稣。所以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可怕的魔鬼， 他天天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在哪里？在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里面。在哪里？在我们心中运行着。所以我们能不留意吗？我们要留意的。箴言四章23节那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真的是由心里面发出了。你要恨人，你要爱人，不就是从你的心开始吗？你要觉得你要来教会聚会，不来教会聚会，不就是从你心里面出来吗？你要说的一句话，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会说出来，不就是因为你心中有这种想法吗？所以我们的心你真的要留意啊。所以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以前后文来看，他到底要吞吃哪一些人？不是那些肥胖的人。这里说要吞吃，第七节这里未将一切忧虑卸给神的人。所以你再不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家庭的生活你要卸给神，你面对的经济压力要卸给神，孩子不听话你要卸给神，交托给神，你面对的经济压力或者是个人的病痛的压力等等的因素，别人没有办法帮助的，谁能够帮助你？这位神能够帮助你。只有这位神他顾念你。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彼得他也说了，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绝情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怎么样？警醒祷告。谨慎自守是你个人，你要抓住自己，你要领受神的道，把道理行在生活当中，并且你要建立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要警醒祷告。当你祷告了，你跟神建立关系起来了，魔鬼就逃跑了。在前年在巴黎祈祷所的品格与在葡萄牙办的葡萄牙协会他们办的这个营队，当时有许多的慕道者来跟我们一起求圣灵，其中有一个在求圣灵的时候，他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了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就是天上的神，然后他跟神在祷告。当魔鬼要来攻击他的时候，因为他祷告了，魔鬼就逃跑了。所以谁不喜欢我们祷告？就是魔鬼。当我们祷告了，跟神建立关系了，魔鬼就会逃跑，就不会离开你了。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这里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真的顾念你。第八节这里说，务要谨守警醒，你不要因为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带来的患难、忧虑而失去了你对神的依靠。这里彼得在提醒这些信徒，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可怕的这些政府的逼迫，这是人的逼迫，他会伤害你的身体不可怕，伤害你灵魂的那位神，会取你性命的那位神你更要惧怕他。但是这里又说了，有灵界的事情，就是撒旦，人不可怕，魔鬼才可怕。魔鬼看不到的，你知道他在哪里呢？你不知道的，你心里所想的，你心里的罩门神知道，连魔鬼都在当中暗中在查看。所以灵界的事情，魔鬼是什么？魔鬼就是破坏的意思，魔鬼就是什么？就是控告者。我们看到神他的仆人一人约伯都被接受他的控告，这样的人那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能不留意吗？好了，要怎么去面对这可怕的敌人呢？ 除了要将我们的重担完全的交托给神，那么第八节这里说也要靠神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九节这里彼得勉励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求什么，就是要求神赐给你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什么，抵挡撒旦，抵挡什么，抵挡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忧虑。所以我们信徒面对了患难，面对了病痛，面对了等等的因素，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而不是求神医治我们，而是求神让我们有坚固的信心来面对这样的病痛。也因为有人信徒这样的祷告之后，我们发现神还真的医治他了。我们神难道不能医治人吗？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够医治人，他能够无中生有，他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神的。所以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要用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的心来依靠神，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撒旦。好了，为什么？第九节，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信耶稣要告诉大家，我们信耶稣，我们在世上是真的有苦难的。曾经在巴黎开拓的时候，其中有位福音组，他在面对我们的慕道者，他一直在讲，他讲了大概一二十分钟，他说了，他说我们信耶稣就有平安，我们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哇啊，财富越来越多啊，家庭开始美满啊，他讲了很多很多，讲到最后二十几分钟的时候，我真的快受不了了，我心里面开始发抖，我说怎么这样传福音呢？后来真的我对他很抱歉，我当场我忍了二十分钟，我没办法，我说弟兄啊，对不起，你安静下来，我就对那个慕道者开始讲。当然结论就慕道者看到我们这样子，他后来他也没来了。那事后回到巴黎祈祷所，我也当着大家的面我跟他道歉，我说刚刚我做的是不对的，我应该让你继续说下去，只是我真的受不了。他说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为什么一下子要讲那么多让这些慕道者没有办法接受的道理。我心里在想说他怎么会这样说，先把别人吸引过来，然后再慢慢调教他吗？应该不是这样子。当然这也是他的策略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所面对的是苦难的，是受苦行道的生活。如果你认为说信耶稣之后之后就是一片天了，开始家庭美满了，家庭幸福了，儿女孝顺了，财源滚滚了，孩子们教育成功了，主耶稣怜悯了，真的是主耶稣怜悯。对我来讲，我信主之后，我真的我越来越爱我的妻子，我妻子也越来越爱我，我的孩子他们也非常的敬重我，也热心在教会侍奉，这是我所看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遇到苦难？有，我们遇到很多的苦难。神借着苦难把神的功能催逼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那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很奇妙。所以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撒旦，抵挡这一切的忧虑即将来到的这些事情。过去的信徒他们面对这些苦难，今天我们将来的信徒会不会面对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提早来做准备非常的重要，准备的心很重要。 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当我们看到这些这么安慰人的话之后，我们发现神真的不离开我们的。你受到苦难，因行善而受苦，这是神的旨意。你是为主、为基督而受苦，为行道而受苦。一个愿意为行道而受苦的人，这是恩典，他不是牺牲。所以你要因行道而受苦，这是正常现象。所以当你为事工被别人无端的责备或者是误解，感谢神，因为你配得，因为神真的是拣选你。会发生任何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允准，今天你是不可能碰到的。神因为要借着人事时地物来雕塑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都能够得益处。我们到主的面前，就是要被主、被神所建造，成为灵工。灵工就是属灵的人，建造就是破坏。所以一个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神要先破坏你，雕塑你，从你原来的个性雕塑成为神看为圣洁的器皿，为神所使用。所以不是你想给神使用就是给神使用，不是。我们只有摆上，那至于神要不要使用，那是神的事情了。我们可以看启示录，我们看这些人呢、启示录的第六章，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里第九节，约翰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里说什么？许多人在神的面前来哀求，在神的面前来向神哀求祷告，在神的祭坛向神祷告，他们为了神的道以及为了给福音做见证被杀之人，杀人恨人就是杀人。有许多信徒他们被人无端的恨，这些人呢、被杀之人的灵魂，许多人他们喊着神说：神啊，你是圣洁真实的，他说你不审判这些世上的人吗？你难道不给我们生流血的冤吗？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所有行道的人都会面对这样的逼迫。我们会无端被人所恨恶，但是呢，我们相信这是短暂的。从十一节这里之后，因为他们配得领受，神要将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而且说安慰他们的话，叫他们等候片时，主耶稣必要再来。我们翻回来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从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说安慰的话。我们看到彼得，他深深的体会到他真的爱信徒。我们看到老人家有时候交代话语，有时候是话是越说越多， 我们不需要显得他唠叨，是因为他的话语里面带着那种叮咛跟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真牧者彼得他的心中的话，我相信他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他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不可以忘记。忘记什么？十二节，我烈烈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彼得勉励信徒，我们纵使在苦难中，你们不要忘记啊，我们要对神要有忠心至死的心。希拉就是曾经忠心来侍奉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也要忠心来侍奉神。第二个，不可以忘记主的真恩。所以在第十二节中间又说，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真恩上站立得住。我们是否在这真恩上站立得住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巴比伦就是预表这世界，世界的撒旦魔鬼，他不放过所有信耶稣的人。那彼得勉励当代的信徒，要他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要教会的信徒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成为神所建立的教会，这不可以忘记呀。那十四节这里说，既然是如此，我们肢体的关系要彼此相爱。最后他还是说要彼此相爱，彼此亲嘴，要圣洁。所以彼此相爱，同心合意，这是彼得在最后的结语他所说的。当然今天我们在教会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也求神帮助，让我们在每一次的道理听完之后，你自己去想想看，自己去 run 一下，想想看我到底领受了什么。分享到这里，我们彼此学习，我们最后来唱诗327首。